尊敬的各位同仁、家长、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能在今天这种庄重的场合下发言，是一个荣誉。人离言轻的我，站在这些人面前，都有一种尴尬。全当是父亲生不摆案的示范，就如暗质才是宇宙的主要成分，有影响力的人不一定要登台。说到励志，组长一直提醒我们，骨堆是一粒一粒的累积，有晶格的海波，只要吸收足够的热量，就会无限向烈。我们应该是生活在几个时代？OK， 30年前的我也和同学们一样，要承受着备考的焦虑和面对的大几个病痛，离而立之年都过去了20年。也会为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困惑。100多年前，独自湖就实现了原子核的人工转变。70年代兴起的新工程，迟早会在人类智能方面做出改善。看，具有那万能的双手，给我一对翅膀。这样的事情到底我想不想？每次听罗大佑的《我所不能了解的事》，都感慨人生如意。但不管为了理想大事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都不需要遭受弗兰肯斯坦的再造，因为学习才是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借用村上春树那本书的名字，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当我谈学习时，我谈些什么？社会中的个体和物质中的原子，在词源上都有不可分割的含义。就如每一个原子都有自己的特征组件，人连指尖上皮肤的纹路都是不同的。关于个性的思考，以前写过这样的句子：雪节松柏翠，叶茂杜鹃红，花胜叶一点，松贵四季青。和漫天的白雪相比，翠的个性是松自己长行的坚持；和满山的绿叶相比，红的个性是花不从众的纹路。具有坚持的差异，才绽放个性的美丽，也只有绽放个性，才产生竞争的能力。个性不是外在差异的彰显，而是自我打磨的不懈。17年前，在我创设的动态数据选修课上，曾博得5块国际奥赛奖牌的程宇同学，无意间构造过终点多边形的范例，对错落的任意多边形，把每边终点连依次连接的规则重复次数越多，新的多边形就越趋近于正果。上苍表面上有所偏心的具不同人不同的外在，却也悄悄赋予了每个人相同的努力结果。心理学家范德尔也说，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最初是从我的中学语文老师那听到人类的进步是螺旋式上升，这和量变引发质变一样朴素的道理。我的略线发展观并不是相信鲤鱼跃龙门的传说，而是从波尔的氢原子模型那得到启发。不是相信上帝是投资的爱因斯坦，可是输给了哥本哈根的年轻人。量子系统要么完全不受影响，要么发生很大的改变。人显然不是量子，但不乏失传了很多年却无感，像是低频的光再强也打出光电子那样，却有学生指引老师的一句话就建立起有效的联系，从而实现了成长的跨越。有学生和我开玩笑说，他是佛系解题，缘分到了自然就会了。这让我想起了朱熹的“向来往会推毅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的诗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曾是苹果明日教室的一个口号，也可以理解为每个人都在为那一次跃迁的机缘。日本教育学会前会长左同学在《学校的挑战》中，一书中郑重提到，学历低下的学生，并不是一点一滴的转变，而是跳跃式一举成功的。科学的发展不仅为我们实现了交通的定位和导航，跃迁式成长的可能也为我们燃起了有参照的希望。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一书提到一个观点：将来子女受教育的方式，也许比受教育内容的多少更重要。过去未去，将来未来。如果只要求此就往死里学，还只是自我牺牲，那宁可累死自己，也要卷死同学，简直就是何去非就在。作为老师，最担心的不是你或许输掉了一场战役，而是你或许赢得了一场战役， 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北大教授说，拉诺一言，终生无缘亲嘛。我看眼下教育的问题也与单减双减的摆设无关，很大一部分是无效学习力被夸大，有效学习力被低估。接下来我就有几个方面和大家提一下有效学习的感受。很喜欢英国物理教育家罗杰斯的一句话，科学沿着伽利略的斜面从天上滑到人间，虽然我们看的不是天书，但我们学的是天理。学习作为凡人的挑战，首先需要学习者鼓起勇气。学习勇气的缺乏主要是涉及到学习观的问题。如果把学习仅仅当作是智力的评判，会错上加错的引发不恰当的自尊，让自己成了学习的最大障碍，懦弱就成了懦弱者的特权。你生而有意，为何经验一生匍匐前进，行同从矣，行同从矣。这是也是对懦弱学识的描述。岸边一郎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中直言，之所以无法改变，正是因为自己不断下定不要改变的决心。学不好通常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乏勇气。这也是身残之间的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有力则动，则动无力则静，早在400年前就被推翻了。但他学习不是娱乐，时常伴随着痛苦的话，今天依然成立。日语中学习就是闲暇，据说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现在的学校可以远离了闲暇的本意，勉强学习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曾是问题学生的高级研究员何泽尔在有效学习中提到自己过去的一段心路，我逐渐认为学习活动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刻苦努力，这是我生活的写照，是我立下的社会契约。我告诉同学，我是一只笨鸟，我需要通过不妥协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作为智力活动，学习越主动越有效。我理解的主动学习有刻意结伴和聚焦三个表现。很多无效的学习像是光滑水平面上物体的运动，无意识的惯性并不是刻意的行为，有意义的重复是输出区以外的训练，就如前面提到的终点多维层的迭代。心理学家艾米克森专门写过刻意练习的畅销书。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斋藤教在《人脸相术》中提到，弄明白一道题并不厉害，倾注体力做到熟练掌握才是真正的厉害。他甚至建议练习课要做5遍到10遍，不是5本到10本。育才原理曾经画出幸福是你自己的事的大种子，仅从字面的意义上我是不理解的。一个人在一群不幸的人中幸福的生活，和一个人在一群不学习的人中很好的学习的场景，都是我不能想象的。学习需要结伴，一个学生优秀与否，身边学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身为育才学生骄傲，当是某种榜样责任的回报。为了提高学习的成效，斋藤教授推荐两个人一起努力的办法。当老师年头越多，越从学生的学到很多。进步的社会早已重新定义了师生的关系。不论是学习专家戴尔、文学家朱伯特，还是物理天才费曼，都强调教是更好的学，教是一种对知识的应用，决策互动，帮助彼此走出认知的舒适区，一起开展有效的学习。德国教师维尔斯特拉的健康问题，迫使他只能坐着讲课，是学生帮忙在黑板上书写公式。很多学生后来，他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了大数据家。健康的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也都是互学互教的践行者。美国顶尖的高中校长卡纳说，我们有理由怀疑知识是否还有教授的必要，学才是学校的主旋律。我认同的有效学习是有勇气的挑战，是结伴的冲刺，是人类主动用今天的勉强换取遥远快乐的高级能力。谁的青春不青春，年轻时我也写过勉强叫吃的东西。我是一只冰凌，寒冷不曾站立，温暖中依然坚持。我是我自己，屈从宁愿粉碎，爱让我甘愿化成露水。这里的冰凌一直是个性的隐喻，爱却从对外物或他人的感受升华到对自己的责任自爱，也是甘愿根据天赋传递人间甘苦的勇气。从对生命的责任看，一生悬命的小野二郎和斯巴达勇士 拥有一样的灵魂，而该神校花愤怒平凡人的口号印在班服上，彰显熵增的自爱不如口服的悬战。前面和大家提到的迭代的个性、跃迁的成长和有效的学习，大以为成长正轨，让学习复位的宏愿。关于成为什么样的人，对自己负责任的人一定是卓越人。叶兰教授将卓越归纳为不依附的卓然独立和无止境的育儿圣子。随小老师一枚，不妨碍一生进步的不平凡人的追求。诸君承认你的今天，也唤醒我对少时勤奋的感激和骄傲。江湖夜雨十年灯，学着自己长大的我，觉得更离不开成长，更离不开自我的认同和面对希和对希望的守护。20年前，爱默生说，应该学会去发现，关注自己心灵深处的这份微光。100年前的鲁迅说，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此后如镜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最后，作为对参加成立同学的记忆，送上拜访过伽利略的英国诗人米尔顿的一段话：燃烧着对学习的热情和对美德的崇拜，激荡着远大的希望，力图成为一个勇敢人，忠心的爱国者，敬天爱人，扬名于老少众人间。高考还有3个月，学习是一生的事。祝高考飞跃，祝人生飞跃，谢谢。